我教神学从1988年教到现在是几乎30年了，我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怎么好法呢？下午上课是非常辛苦的，我许可我的学生睡觉的，你看好不好？这种老师哪里找到这么老师？但是话要听下半句，你如果在我的课堂上要睡觉可以，不过第一要睁着眼睛睡觉啊，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请你睡觉不要张开嘴巴，我投篮很准的啊，所以你可以上我的课，你可以睡觉，但是你记得啊，你第一要睁开眼睛睡觉，第二呢就是呢不要张开口，张开口每个人都听到你了，很难睡觉的哦。好，我问你哦，那一边的几位，如果邀请你们坐来中间，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啊？主要是方便我了 ，OK？ 你们这个联系我一下，因为我的脖子转来转去一定会扭伤的，啊，所以你帮助我一下，你坐中间，我就不用扭，这角度不用扭到这么那边过去，我就非常有帮助。啊，中间有位置，这边也是有位置，都可以的，好不好？非常谢谢你们这么跟我合作。谢谢。好，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把这个机会叫祷告，叫到神。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确实了，从礼拜五到现在，我们能够非常正实的说，主啊，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你的恩典是实在的。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看到你自己透过圣灵的工作托住我们，所以我们这整个聚会看到你圣灵在人心动起善功的时候，我们就能愿意尝到主你自己话语的宝贵。这真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你把这么丰富的真理启示在圣经里面，就是为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享受你自己的智慧跟丰盛。为这一切，我们只能够说主，我们感恩，我们感谢。求主今天下午继续的用恩典托住我们，我们也深信你过去这几天怎样用恩典随伴着我们来托住我们，今天下午你依然的恩典更加丰富显明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真真实实从主你自己圣经的话语能够有所学习。主，你仆人向你感恩，因为你仆人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你竟然给他有这样的机会，不单是站在这里如同天使侍立在你面前做侍奉的工作，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你仆人向主你献上感恩，你仆人也感谢你把你仆人从遥远的地方能够带到这个天的另外一隅，跟我们这里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自己圣经中的真道。主，这是你给你仆人何等大的恩典跟机会，你仆人向你献上感恩。主，你仆人再一次的向你呼吁祷告，因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敬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使用你的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使用你的仆人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求主向你仆人缺失的是恩典，你仆人也再次向主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处，以致我们的敬拜侍奉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书第二章，这是我们第三堂的最后的一个单元，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这里我给大家从这个第十八节来这个念起，约翰福音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请听我念。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那这是我们这一次思考有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个重要，神整个计划的中心所用的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单元。那这是最后的一个的这个单元。那么这个最后的一个的这个单元，他所要谈到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观点，我们在这里呢同样也是能够这个看到。我看一下我没开啊，好，我开了，谢谢。那这个最后这个单元呢，是谈到教会的信仰，这特别其实呢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殿你把它拆毁了，我第三天要给它再建起来。我们肯定知道耶稣死了，但是三天呢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耶稣也自己指明说，原来这个殿其实呢就是指向他这个自己。那门徒后来想起的时候呢，也想起这样耶稣曾经这样的这个说。那因此从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呢，耶稣讲到死，讲到他的复活，讲到他的死，讲到了复活呢，其实呢这是整个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中心。那我这里给你讲一点的这个神学，我先把这整个图把它拿出来，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要拍的时候就能够拍。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复活呢，对整个我们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叫 core belief， 信心信仰的核心，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我先给你讲一些的这个神学，给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死，耶稣基督复活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他为了完成救赎的这个工作，如果他为了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到底他的救赎什么呢？那这是一个重心点呢，是我们要了解有关于这个救恩的。如果你看我们这个这几天也看过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七节，那你所谈到一个重要的那个事件的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就是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七跟这个第十七节，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人类历史的事件。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的话你必定死。把这一句话呢把它放到新约罗马书第五章，你就能够了解这句话呢其实对全人类来说，为什么我说这是人类历史一件重要的这个事件。请你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请大家翻开。那翻开之后请你看我一下，我们在谈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有一些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第五章很重要，罗马书第七章很重要，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是谈到有关于基督论一些重要的这个经文，也谈到救赎论重要的这个经文。所以这些经文如果你能够把它记到第几章第几章，然后如果你机会你去查考一些重要的解经书的话，你就能了解这一些经文它的重要呢是在哪里。那罗马书第五章，如果你看第十二节的话，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章他就这么说，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一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那这一节的经文我需要给你加以这个解说，然后你才能够比较清楚的这个明白。那如果在这里圣经里面说，他说这是人被造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说这就如罪是容一人治了这个世界，表示说原始当神造世界的时候，世界是没有罪的。我给你一个举一个例子，李建南，请你进来。李建南进来。那当我说李建南请你进来，比如说我不在里面，对不对？我这个讲不合理了，对不对？李建安请你进来，表示说这整个李建南是什么？是站在外面，对不对？我才需要他请他进来，对不对？表示说神原始当他造这个世界的这个什么呢？对不起啊，你再造过一次，我已经造到我了。原始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什么是没有这个罪的，罪是后来才有的。那我这一次呢，在这个费城，他们特别安排在他们的主日崇拜之后呢，去年他们就跟我安排了，他牧师你来的时候，我们主日时候可以不可以你来一段给我们问题解答。那后来我就特别的这一次呢，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问题解答。我在马来西亚每一年举办在吉隆坡有一段的时间，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问题解答，神学难题解答三个小时。那我这次给他们问题解答这个时候呢，我就同样的告诉我们说罪是怎么来的。我说神原始造这个世界，世界没有罪的。然后呢，当这个亚当犯罪这个时候，罪就因此进入世界。那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后来就提醒我了，到牧师你的意思是说罪本来是存在，不过是存在世界之外吗？表示说罪这个 entity 这个个体是存在的。哇，我说哎呀，竟然我这样讲你会这样这个误会。我说这样我要再加以澄清了， OK。 所以我第二次我就跟他澄清，我说当说罪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不在这个世界，他是从外面这个进来，不表示说这个罪本来就存在。我说我再进一步给你解释你就不理清楚，因为当神造人的这个神给人有这个自由，这个意志自由意志，而在整个这个自由意志呢，当他错误的使用的这个时候呢，才产生这个罪来。所以是以这个来谈说罪本来不存在，不是说罪这个个体已经存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请你听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啊，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罪已经存在了。谁犯罪？天使。就是说当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之前已经有天使犯罪，所以天使堕落才可能在这个第三章出现什么？这个撒旦透过蛇的方式向什么？向亚当显现来试探他，表示说撒旦的存在成为亚当当时面对分别善恶的果子吃或是不吃的外面的诱因，引诱的这个因素，表示说缺失了存在。但是我要把它推到更前，连天使还没有堕落之前，罪也不存在的啊，这样你就比较这个清楚了解。不要以为说呢，这整个罪本来就是个 entity 在那边。如果这样，比如说神创造罪了，这是个很危险的一个的这个结论啊。这个我先澄清了，大家就明白。当我说呢，这个罪本来不存在，谈到它最原始神创造就是没有这个罪的。只不过人在自由意志错误的使用这个自由意志的话，罪才形成。然后呢，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保罗在这里说了，罪必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一是死就临到众人。这个一人的话肯定是指亚当了。为什么？你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罪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表示说亚当不单单只是纯粹一个人，他是什么？ 一个最我们说的最原始的一个人。因此亚当 is not just a man, he's a first man, first Adam。 我待会告诉你说他是 first man 有怎样的一个重要性在里面。但是无论如何呢，你从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里面呢，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也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逻辑上因果的关系，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会有死亡？因为有罪，死亡是罪直接的什么后果。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有罪才有死亡，有死亡表示什么？有罪。这是呢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很清楚讲，罪既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罪来的。那圣经呢，保罗在这里好像逻辑上不对的哦，我读给你听一下。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一是死就临到什么？哎，不对哦，他应该说死就临到亚当。亚当他这跟我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边说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应该说死就临到亚当，因为亚当犯了罪吗？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就保罗逻辑有点松弛了 ，OK？ 所以他死就临到什么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如果圣经是这样写，肯定保罗不会写错了嘛，对不对？否则保罗应该是写死就临到亚当，因为亚当犯了罪，他犯罪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他犯罪我要成为罪人？为什么死要临到我身上？那这是我们一定要问的一个的神学上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确实呢是一个神学上的这个问题。亚当一个人犯罪，死就临到众人，然后直接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亚当犯罪呢？我因此就成为罪人呢？为什么亚当犯罪死，因此我就要死呢？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的问题。那么这个神学上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神学的名称叫做 imputation of sin。我以前在念神学的时候，老师出考题，他一句很简单的话 ：In Adam's sin, we sin all. Explain， 就这样一句简单。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众人因此成为罪人。解释 ：In Adam's sin, we sin all. Explain。那我现在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呢？我们众人都犯罪。刚才我所给你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亚当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亚当什么？是第一个的人类 ，first man， 所以才说所谓的亚当，好像基督是末后的这个亚当。那么这个所谓跟 first man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那你呢？我们所谈的 imputation of sin 就是说，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众人都因此成为这个罪人的话。这里面的一个关系呢，乃是呢亚当的犯罪代表性的犯罪。Adam is a representative of all mankind， 因为他是 first Adam， first man。 Now 代表性，我还没有这样做多情，要做我的这个代表 OK。 那我给你解释呢，1969年7月21号人类历史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1969年7月21号哇，你们都这么厉害的。1969年7月21号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landed on the moon， 对不对？那是1969年7月21号 Neil Armstrong 他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听啊，看啊，当他还没有踏上月球，他把那条腿拿上来，他是说一句话，对我来说一小步，对人类来说什么？记得就踏下去了。 哇，这句话先预备好了，你知道吗？因为这句话成为历史名言了。OK， 每个人都记得这句话呢，是尼尔·阿姆斯特朗夜球所讲的一句话。对我来说，这是一小步；对全人类来说呢，这是一大步。他就踏上夜球了。从此之后呢，我们说，我们人是可以上月球，对不对呀？对不对呀？对不对？你上过没？你现在明白我讲什么了，对不对？你虽然没有讲过，没有上过，但是你讲这句话对了。从此之后，人类是可以上月球的。为什么？那条腿踏上去，不是个人一条腿，是代表全人类什么？踏上去的，全人类踏上去。所以他讲这句话，我们后来再找他 extrapolate 说，从此之后全人类可以说我们可以上月球，没有错。因为他踏上去的这个时候呢，那一步是代表什么？全人类，他是人，我们是人，他以人的身份踏上去，所以我们说人类是可以当下月，虽然我们没有踏上去过，没有错，代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本的天王，他在找，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找8天9天，已经在他的这个广播已经宣读他已经写好的那个降书，这个告书，他就告到全天下说，他不用想这个字了 ，OK， 他用的字很巧妙的 ，OK， 那然后呢，后来他的外相在美国的战舰米苏里号就签上这个降书。当他签降书的这个时候呢，表示整个日本是战败国了。虽然当时在东南亚有一些地方，这个日军还是打胜仗的 ，OK， in individual battles， OK， 他们是在打仗 ，but in terms of whole warfare， 他是个 defeated 了。那当他签上这个降书的这个时候呢，整个日本就成为了战败国了。会不会有一个各自日本的？你签胜你都是我这边还打胜仗，为什么我要成为这个在战败国啊？没有，日本天王是他们什么代表啊？这是呢，从外面的世界呢，我们说有代表性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东西，从教会里面也是有啊。你看到整个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次非利士人跟这个以色列两个校正的这个对峙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了哥利亚巨人，哥利亚，你们派一个人来跟我打，你们如果打胜的话，他如果打胜的话，我们作为你们的奴隶，我如果败的话，我们所有非利士人作为你的奴隶。有没有这件事情啊？有。结果呢，神就派一个小小的大卫哇，整个这个打到太阳穴，他就死了，战胜了，谁战胜？一个人罢了。大卫一个人战胜，就表示什么？整个以色列人战胜，代表性。大祭司每一年要代表所有的这个百姓在神面前什么献祭？这个祭不单单只是为他自己献，为什么？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来这个献的，代表性。所以呢，在这一件事情上，当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谈到一祭因一人日的世界，死就因一人而来，众人都死，因为众人什么都犯了罪，亚当的犯罪是个代表性的这个犯罪。这是呢，神学上我先帮你这个了解，以后如果你有机会上我的神学课叫人论罪论，那个我再更详细的跟你讲解有关于这方面的神学。好，既然人因为亚当的代表性犯罪，我们都要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如果他要来到世上呢，要解决罪的问题，耶稣基督如果他来到世上，我后来发现呢，这个红色的这个笔啊，你们后面比较看清，那我多画两次，你这个线条粗一点，你比较看清，不然的话我后来坐在后面一直看呢，红就是很难看的。 OK， 那这一个耶稣基督如果他来到世上，他要解决罪的问题的话，他一定要解决呢死的问题，因为死跟罪呢是两者直接的因果的关系，有罪就有死，有死表示有罪，如果要解决罪的问题，就要解决死的问题。问题来了，耶稣是神，神是灵， 灵是没有身体的。耶稣就是神，神是灵，灵是没有身体的。所以你看两节重要的这个经文，请你看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约翰福音书第四章，请你听我念，我给你念，我先跟你讲一下，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四章，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跟你讲第四章的话，我要给你注意一个很重要，第四章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这第四章里面是什么？物质的、灵命的，物质的、灵命的，物质的灵命一直在什么？两个对话，好像在 orchestra 里面，你看小提琴跟这个大提琴两者在对话一样。OK， 这里就好像呢，这个物质的跟这个灵命在对话。耶稣基督问撒玛利亚妇人：“你给我水喝。”“哎呀，先生，水井这么深，又没有打水器，怎么可能你这个打水？”妇人所想的是物质的水。耶稣说：“如果你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是，你早叫他给你水，他要给你活水。”耶稣讲什么？是灵命的东西，他讲的是物质的这个东西。然后等到最后说，耶稣说：“哎呀，你去叫你的丈夫来。”“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现在第五个还不是你的丈夫。”你看他讲的是丈夫是物质的，耶稣怎么后面指到罪的问题，所以又是什么？又是物质跟灵命的这个对话了。然后到这里是什么？你们的祖先说拜神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撒玛利亚妇人在基利心山，那你告诉我应该这个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这山呢？耶稣说拜神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也不在什么山，因为他讲的物质的建筑物应该在耶路撒冷，这圣殿里面还是基利心山，都是外在的物质的建筑。耶稣说不是，是用心灵，你看物质的跟心灵。后来讲下去了，这个时候呢，门徒本来先去买食物嘛，后来回来这个时候问耶稣：“老师吃饭了？”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我的食物就遵循上帝的旨意。”你看，他们讲是物质的食物，耶稣讲说是心灵的食物。然后他们就告诉：“哎呀，耶稣说，你看这个田地，这个田在四个月才能够成熟。他们看是物质的那个田，真的要四个月才能够成熟，但是耶稣看的是灵魂。你看见吗？所以第四章很奇妙了。”物质心灵，物质心灵，物质心灵一直在摇摆啊！所以从当中里面呢，到后来真的是嘛，耶稣说你一看这个耶，他要给你活水。后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讲这个活水指什么？指圣灵。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个第四章是很奇妙的一章的这个经文啊，物质心灵，物质心灵。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眼光单单放在物质，耶稣要我们能够提升啊，把你所看到的物质把它提升到给我什么？看到神所看到的心灵的东西。那这是约翰福音书第四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跟耶稣说到底拜神应该在哪里呢，耶稣就回答他了。耶稣怎么回答？在24节他说神是个灵，那这里中文翻译不好，应该说神是灵。 There is no indefinite article here. In Greek there is no indefinite article.God is spirit, not God is a spirit. 否则你把很多 spirit 当成神是一个罢了。God is spirit, 把他的本质里面呢，神是灵，不要说神是个灵，因为严格来说呢，这里没有用 indefinite, 二跟 the 是 definite article, 二是 indefinite article, 所以这里呢没有用二。God is spirit, 神是灵。神是灵的话，那么要怎么办呢？他说呢，所以拜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这里不给你翻经文，我给你解释。一般上这些经文很难了解，很多人说心灵跟诚实怎么解释。严格来说呢，这边灵应该是指圣灵，应该指圣灵，因为英文就下一句翻译给我们帮助我们了解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in truth. Truth 是真理，谁启示真理啊？圣灵。真正的敬拜应该是借着圣灵，透过他自己所启示的真理，以真理跟圣灵的引导 才能够真正晓得怎么敬拜神。所以正灵的这个灵应该是指到什么？应该是指到圣灵。所以不是我们说啊，在于这个心灵和层次的话，这句话这样了解的话是相当难的了解到底呢他在讲些什么。那如果说这里应该指心灵，应该指圣灵的话，如果你回去的话，你机会你看腓立比书第三节的话，那边就是什么？凡敬拜神的是什么？用上帝的灵敬拜他。所以那边就可以 interpret 这里了，应该是指到这个圣灵。那这里我是题外话，我跟你提醒一下，我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在这里呢，当我们谈到有关于耶稣的这个，他是神，他是灵，他是没有身体的，怎么知道他是没有身体呢？你来看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就是第24章的29节，路加福音的24章的29节，这里就有一句话出现了。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向他门徒显现的这个时候，门徒那时还不相信，以为什么看到鬼魂了，你懂吗？那耶稣怎么跟他说？听我念第24章第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我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着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在希腊文里面，其实魂跟灵这个两个字是 interchangeable， 交换使用，有时用灵这个字，有时候用魂这个字，因此是 interchangeable。 因此在这里他说魂是无骨无肉，其实什么？我是不是一个没有骨肉的灵？表示说呢，这整个这个所谓灵是什么？是没有身体的，是看不见的。 OK， 这里呢是耶稣复活时候所谈的。但是我这里也跳到一个基督论所谈一个重要问题，当耶稣就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听我用的字眼啊，他道成肉身，他披上肉身取了人性，我没有说他变成人啊。 He put on the flesh and assumed the human nature， 这是神学上所用的字眼。 He put on the flesh and assumed the human nature， 因为呢耶稣基督的位格是从哪来？从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二个位格，降世为人，披上肉身，然后再取了人性。所以从这个要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在耶稣里面没有两个位格，只有一个位格。哪一个位格？神格的第二个位格来到世上。所以神学家在这里用字要很准的。OK， He put on the flesh。And assumed the human nature, and he became man incarnated. So he is a fully man, and he is a fully God. 这是一个神学上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无论如何，我在这里所要给你了解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是灵，灵是没有身体。如果没有身体的话，他怎么死啊？他不能够死。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一定要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呢？是整个基督教里面一个重要的真理。所以如果你背使徒信经的这个时候呢，就讲得很清楚。 OK， 他是神的独生子，然后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尼玛利亚什么所生，这件事情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不能够否定的，一否定的话你就伤到我们最核心的这个信仰。所以一定要谈的话，基督道成肉身，因为他要来到世界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罪的问题，他一定要有一个身体。所以道成肉身是我们信仰中不能够妥协核心的信仰，这是第一点。谈到他道成肉身，那耶稣来到世上，他有一个身体了，他可以死了。这是耶稣基督为了救赎工作，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后来他死了，就把他葬在什么空坟墓里，把他葬在这里，他死了，因为他死为了解决问题。那这里呢有几段经文也是你所要知道的，请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14节， 希伯来书 Hebrews chapter 2 verse number 14，请你听我念：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同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看到吗？耶稣来到世上，用他的身体死了之后，解决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把这一节再翻开到第十章，也是把同样观念加强了。请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希伯来书的 chapter 10第十章的第五节，请你听我念：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身体。为什么预备身体？为了可以献祭，为了可以献，因为那些祭每一年都要献的。但是耶稣来到世上，用他自己本身献上一次祭了，就成为了永远的赎罪祭了，就不必再献祭了。所以他，你为我预备身体，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要献祭。没有身体是不可能被献祭，所以为了预备他的身体献祭。献祭为什么？使他能够死。为什么？使他能够借着死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那我把这些很逻辑性的这个救恩里面的东西告诉你了。罪本来没有，后来罪因为亚当来到世界，亚当犯罪，我们成为罪人，因为亚当是代表性的这个犯罪，所以亚当犯罪，我们就成为罪人，我们都要死。死跟罪两者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解决罪的问题，要解决死的问题，耶稣是神是灵，没有身体，如果他要解决死的问题，他一定要什么？要道成肉身。那如果耶稣来到世上，他死了，他没有复活的话，他没有完全解决罪的问题。圣经也没有这样讲，有，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是保罗谈这个复活的真理谈的最透彻的一段的这个经文，请你从我给你从这第十二节念起，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从十二节来念起，我的重点在十七节，第十二节，我念：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什么？仍在罪里。看到吗？因为呢，死跟罪两者之间关系，之所以有死，因为有罪。如果耶稣就死没有复活的话，表示他还被拘留在死的当中。如果他还被拘留在死当中，表示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什么就没有彻底解决了。所以耶稣不单要死，耶稣还什么？还要复活。这个是很重要的。Christ must die, at the same time he must be resurrected. If not, he will still be in the bondage of sin. Because sins and death are logically cause and effect.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要谈什么？基督不但还有基督复活。我从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我还以前在马来西亚我负责一间神学院，叫做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在此之前，我们马来西亚的牧师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从中国大陆来到了后来1950年的这个时候呢，在新加坡，我们马来西亚的 脚下。新加坡人听一定很不高兴 ，OK？ 就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加坡。新加坡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这个赵金允的，他在新加坡就成立一间新加坡神学院。本来季志文想要在新加坡成立神学院的，后来他知道赵金允这个牧师要成立一个神学院，他就不成立，他就跑到印尼去成立一间马朗圣道神学院。就唐崇荣牧师在那边后来做教老师，后来在那毕业做老师的那些，新加坡有一间1950年有一间神学院在那边。那么同时代差不了这个一两年，另外一间神学院叫做新加坡三义神学院，在那边有两家神学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就不再是比较是中国大陆了，我们就派人到那边受训，到新加坡那边去装备作为以后传道人。那么你看1950年这么久，我们哎呦，我们马来西亚应该有自己一间神学院了，在我们脚下的这么小新加坡都有了吗？我们应该有吗？我们比较大国吗？就同土地我们是比较大嘛， OK。 所以那时很多牧者在祷告，祷告到最后的这个什么呢，到1978年的时候76年，其实呢就有一般的这个牧者长老等等一起祷告，祷告说我们要马来西亚与自己一间神学院。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必要不但祷告还要开会。那在有一次开会的这个时候呢，有不同的工会的人，圣公会、会理公会、长老会等等，不同的牧者、不同的长老一起来开。开到后来呢，其中有一个会读，他不相信耶稣肉身复活，他相信精神复活。什么叫精神复活？很多人他们称赞我们就说，哎呦，你们这样很有博爱精神。所以耶稣虽然死了，但是耶稣博爱精神依然什么流传很广，表示说基督教为什么可信仰，因为基督教有博爱精神，是耶稣基督虽然死了，这个精神不死。所以他们就以为说基督教的伟大在耶稣基督什么 有爱无类啊，孔老夫子是有教无类，对不对？你什么学你要跟我学，我就教你叫有教无类。那么基督教叫有爱无类，我不分你什么等次，不分你什么这个处境，只要你这个你是人我就爱你，这个叫做基督教的有爱无类的博爱精神。但是没有错，基督教有这个非常大的博爱精神，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的复活。我们讲的耶稣复活是真什么肉身复活。所以那一个的这个会徒他不相信了耶稣基督肉身复活，到后来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老牧师的口中耳中，我的老牧师没有去开会 OK， 他为了避嫌他没有去开会。然后他听到之后，他糟糕，我是不可能合作了，因为这个最重要核心的这个信仰。后来马来西亚就成立的这个神学院，一间就是我后来负责那间神学院，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另外还有成立一间，还有一个是灵恩教会的这个神学院。所以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是非常坚守坚持这些最核心的这个信仰，一定要谈耶稣基督什么肉身复活，不是精神复活。你来到教会只不过是因为基督的爱的话，我告诉你，你没有真正成为基督，你一定要什么要悔改，因为那是罪的问题，一定要最后要解决罪的问题，不是解决爱的问题，那是后来的这个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呢，核心的信仰一定要解决什么罪的问题。那这是呢，耶稣基督一定要死，一定要复活。保罗花了一段长的时间呢，就是为了什么争辩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你看有哪一个的这个哪一本书里面有哪一个作者花了整章啊15章啊在讲一个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表示说这个耶稣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核心的这个信仰。我曾经讲过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为什么要极力的争辩或是证实说耶稣基督复活呢？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了，吃亏最大的是保罗。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了，吃亏最大的是保罗。我给你看一下吧， 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我给你从第三节念起好不好，十五章第三节，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后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部分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造成，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同与我同在，不即是我是众圣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如此信了。保罗这里讲什么？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你翻看一下，保罗确实格外劳苦。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给你看二十三节开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他怎么说？请你听我念。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然后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艘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一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外面的事，我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我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的受苦是白费的。而且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这个第二章里面，保罗他一生有很大的成就，我生来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我是便雅悯之歌，我第八天受割礼，就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立法的义的时候我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把这些叫什么粪土，这么大一生拿到这么多 PhD 啊，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他把那个门庭在这个大西洋还是大太平洋啊，从美国过来这个日本那个啊，太平洋，对不起，我弄乱了 ，OK。送上呀，然后把他们丢下去啊 ，OK， 傻瓜，耶稣都没有复活你，为什么要跟他丢了这么多？保罗就是这样，为了耶稣基督把这些嘛都看作粪土，还为他受这么多苦，受多苦，哇，你把他列出来之后，我们当中没有人敢接受，我们为基督受苦了。如果他做卫生，我说你看一下，里面这么多样，我不知道你受过几样啊？你曾经做宣教，到宣教的这个时候呢，也没有自来水，还给蚊子叮，哎，我为基督受很多苦，你懂吗？我们不敢讲哦，我不太敢讲苦难的这个信息，为什么？要讲苦难，中国大陆才有资格讲。我讲的是纸上谈兵啊，我讲的是被蚊子叮的事情。如果你跟保罗这样相比的话，我问你啊，他真的受很多苦。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看保罗是不是所有都白费了，枉然，所以受枉然。所以我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吃亏最大的是什么？是保罗，给他这么多文凭丢到这个太平洋去，还为他受这么多苦，到结果呢是一个空的，他根本没有复活，根本没有解决我罪的这个问题。所以保罗你看花了这么大的这个篇幅呢，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基督什么复活。 你查圣经，没有一个的这个经节里面谈复活谈的这么详细，好像保罗这么详细，把这个有关于基督复活的东西呢，一板一眼的把它讲的是吧，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这是什么？因为谈到有关于基督死、基督复活是核心的这个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呢？当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告诉那一些的法利赛人说，你们要看神迹吗？没有其他神迹，除了验了三天三日在地里的这件事情，那只要他死，然后他说这个圣殿你看呢、啊、你拆他三天之后我重新建起来，那时已经建了46年了嘛，建了4年还没有建完呢、啊、其实建了60多年才建完那间圣殿。希律其实他的 famous 希律王的一个很著名的是吧，他当政的这个时代里面建了很多很伟，也就是说伟大的建筑，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贡献。 OK， 那他其中的这个圣殿建得非常堂皇，我早上已经说了，这政治化啊，我建的堂皇呢，你们的人心就归我了嘛，就容易管了嘛，我给你们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圣殿，给你们那个拜神 ，OK， 所以你们应该就谢谢我了。那这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呢，这整个圣殿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非常堂皇的。那耶稣说：“你拆毁，我第三天嘛，把它建。”后来圣经在发展的时候，门徒就知道说，原来这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圣殿。所以真正圣殿的，其实呢，圣殿只不过是吧一个 indication， 一个 sign。请你听啊，所有旧约里面许多所记载的这个东西，其实呢，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件、无论是阶级，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它只不过是一个功用 pointing to。这个 sign 来的，这个记号来的，记号就不是本体。因此呢，如果你要真正要了解旧约里面的记号，一定要新约，一定要什么？新约帮助你什么？解释旧约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听啊，因为这样的缘故，犹太人永远不了解圣经。因为他们只是接受旧约，旧约里面只是一个 sign 罢了。OK， 如果你今天会开车，你看到有一个在交通那边，你看那个记号，整个原色红色的板，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线，你猜来猜，红色代表危险，我知道，白色代表清洁吗？但那个圆的红色跟白色到底什么意思呢？我看你猜来猜，你猜不到，为什么？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什么，不在那个颜色，不在那个线条，不在那个圆圈，在什么？整个这个交通规则所给它定下一个内容，这只不过是记号，记号永远是 pointing to something， it itself is not the content of the。 你要真正了解到底它讲什么的话，你一定要什么？跑到那跑到这个实体的话，这个实体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是圣殿的什么本体。所以如果你只是 dwell on 那个外在的那个所谓的建筑物啊，那个事件啊，或是那个物件的话，旧约里面如果你谈洪水，如果你谈方舟，洪水方舟的意义都不在于方舟跟洪水本身。如果你看到摩西在旷野里面，当他们被蛇咬的时候，摩西举起什么铜蛇，到后来耶稣基督亲自的在约翰福音3:14说，就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蛇来，照样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因此就是众人因此什么得救。表示说那个铜蛇的意义不在铜蛇本身，在什么？在耶稣，在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个这个实体本身。因此那些叫记号记号记号记号，这是我们所要这个了解的旧约跟新约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保罗就花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呢，把那个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意义，一定要指到这个圣殿被拆毁之后，我第三天把它重建起来，是指到他的死，他的复活。这样的信息是我们教会的信仰里面核心的信仰，不能够妥协的。今天你可能在教会里面会面对外面许多思潮来攻击我们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呢有一些要伤害到我们信仰最核心的信仰，我们一定要防备这样的东西。这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是核心的信仰，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所以在时代的当中，我们面对这样冲击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那我们所看的这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我所提出的，教会一定要以传福音，那叫人生命本质改变的，叫我们忠心的事工，那个最忠心的事工是我们所不能够忽略的。然后呢，我们谈到教会呢，一定要保持它的纯洁性。教会如果有任何时刻已经被政治化，已经被商业化，已经被宗教化，只有宗教的仪式华丽，没有实质的内容的话，那是非常危险。我讲这个时候呢，头脑里面所出现的是今天灵恩运动，灵恩运动里面呢有很多似乎是吵吵闹闹的东西，但如果他把实质里面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基督教最核心的东西把它拿掉了，他只不过要用嘴唇来什么来敬拜我，心却离我非常非常这个远。这一些呢，我们就发现了，是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这是我们所要这个注意的。因此从这里呢，我说是的，我们这三样东西之后，到底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功课是我们可以这个学习的呢？那我想呢，有几个重要功课呢是我们可以这个学习的。那么这几个功课要学习的，我先把你给你看这个，我再倒回来。今天的这个教会呢，特别受思潮的这个影响，而这个思潮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影响我们教会呢非常大。然后我把这个跳回到我怎样分析今天所谓的这个灵恩运动的东西的这个危险。那如果你从这个思想线来看这整个发展的这个时候呢，今年是宗教百周年，我其实呢有一篇我的这个文章会发表在今日华人教会，他们在今年年头三月份的这个时候，我到香港去的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去年我去香港，他们已经要我写稿在今日华人教会谈到有关于宗教改革的这件事情。那我在今年三月份呢已经把那份稿交给他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他们大概十月或是十月底会出今日华人教会，里面有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讲什么呢？促成宗教改革的内在外在因素以及其对今日教会的影响。那这是写的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我已经到不仅讲过一次了，然后呢我在这个这一次的 Bookkeep 纽约的华人教会他们推行我讲专题，我讲过已经讲过四次了。我回去的这个时候呢要用英文再讲另外一个神学院所主办的一个有关于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研讨会，我用英文讲，英文讲完之后我在这个新加坡讲，新加坡讲我在这个新山会再讲，所以这篇的东西我大概要讲八次有关于这篇的这个东西。那这篇东西里面呢，其实呢我就把这个很重要的它关键性，不是这个啊，关键性的一些观念把它提出来。也就是说呢，从主后476年就是这个罗马帝国思维，一直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出现的这个什么整整一千年，叫做中古世纪。中古世纪是较为黑暗的这个时期，然后跟着来呢是启蒙运动，18世纪是启蒙的这个时代，理性抬头，19世纪是理性主义， 到了20世纪呢是科学主义，一直强调理性理性理性理性理性，连教会呢也受这方面的这个影响。你听啊，当外面的这个世界科学在说呢，这整个人类的这个地球有138亿年，圣经你怎样算，算来算去只有12000年。那回应这样的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事情就有人问我了，我在我那本书圣经有单，就给他解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后来的神学院包括 Westminster 包括 Princeton 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这个什么歧视呢，他们还是被科学牵着走。怎么叫做被科学牵着走？他们的答案是为了什么？符合科学那边来的挑战。哦，可能在创世纪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一个 gap theory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verse of Genesis 1 and 2, in the very beginning God created all things and then 整个是叫空虚混沌的。哎，神造世界应该马上适合人就，为什么是空虚混沌呢？所以当时哦，原来呢撒旦破坏了，撒旦破坏之后呢地球空虚混沌不适合基督，神再把它重新再造，这叫 gap theory。 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一个很大的间隔，一个很大的 gap， 那这个到底多长呢？不知道。你看就符合科学的要求了，你们要说138就138亿咯，反正你们讲的跟我一样的嘛。后来就有一些哦，原来希伯来的 yom 这个字呢不一定要解释成24小时的天，可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多长看你讲多长咯。尝试者一个单哦，要符合科学那边的这个 challenge， 比如说我们被科学了，我后来怎么解释？我说你发现吗？当亚当一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请问亚当是婴孩还是 成年人啊？回答：成年人。我本来以为说应该是，我讲了应该是18岁，为什么？你们定年龄几岁了？后来我分享，有一个人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我看应该是30岁。那我想也是比较合乎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伊甸园是圣殿的话或是会幕的话，立位人几岁可以在圣殿侍奉啊？30岁。如果你看圣经25岁开始，为什么？25岁到30岁是 apprentice 学徒，先在那边学习要怎样的这个点灯啊，怎么这个东西把它收起来啊等等，所以 apprentice 5 years。 所以30岁立位人在圣殿的时候是30到50岁，所以如果伊甸园是个圣殿的会幕的观念的话，亚当一出现30岁比较合乎圣经的这个解说。所以我说好30岁，但亚当一出现的时候就嘛就是成年人咯。听啊，从科学来看出现在伊甸园的亚当，一个人要有这样的身量，要有这样智慧来管理万的话，应该要30岁咯。科学对需要30岁。听啊，神把他省掉了，可以吗？因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他就30岁了，神把那30岁嘛都把他省略掉了。神造亚当，亚当一出现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什么成熟人。如果神能够造成熟的亚当，为什么神不能够创这个成熟的世界？听懂吗？从科学角度来说，地球要有这样的一个经过风化作用等等有这样今天的这个结果呢，要经过138亿年，连130亿我都打一个问号啊！而且有时它鉴定的话可以差好几万亿啊！你看我一年就差很远了，他们几万年都无所谓的。 OK， 那如果它是要真的科学对要138亿年的话，我说科学是对的，要有这样的成果要138亿年，但神把它什么省略掉了。后来我发现，哎呦，原来现在的科这个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发展帮助我解释这个。如果你要把一个 file 寄给一个人，你要把这个 MP3 寄给大，你怎么做 zip？ You can zip the file, right？ 你把这个 file zip 掉之后呢，我收到了 unzip。哇，我发现原来现在 computer science 的东西帮助我解释这个事情。OK。这整个人一出现是30岁，但那30年神把它 zip 掉了，那138年神把它 zip 掉了，后来什么？ 我们这是可能的，这是解释得通的这个事情哦。所以你看啊，这个东西呢就不是科学不科学，你信不信的问题。信神的话怎么不可能？所以我就不给科学牵着我走了。我说我们应该以宗教或者基督教信心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如果这样解说的话，它到最后呢目的不在我了。 Do you believe in God or not? If you believe in God, that's all possible. So that's not something scientific or not scientific. It is something whether you believe or you do not believe. 从这个角度呢，我认为说，当发展的这个时候呢，这整个发展到神学院也受外面的这个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的这个影响，连我们要解释圣经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被科学牵着走。那这是我们所发现的。那么在发展下去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它的这个另外一个什么，到了这个主后60年代的时候，就产生灵恩运动，70年代产生后现代主义，那么这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跟这个后现代主义呢，一个影响 academic world， 一个影响社会里面的 subculture。 所以你就发现那些胖啊，那些什么东西呢，都 subculture 里面受 new age movement 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在整个学术界里面，你谈建筑，你谈艺术，你谈电影，任何的地方都是后现代的影响。其实你知道吗，连 Star Wars 那边已经有后现代的 element 在里面了。Already itself had a post-modernistic element in it.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外面里面呢，其实有个很大的这个社会思潮呢，在影响着整个的这个教会。那这也就是呢，我在这里呢所要特别的这个提出来的。那灵恩运动我今天不提，灵恩运动呢是主后60年的这个时候呢才这个进来的。听啊，一开始不叫灵恩运动，叫 Pentecost。1900年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聚会里面，人发现了，哎呀，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他们就能够说方言等等。后来这个他们就成立一个叫做宗派，叫做五旬节派 Pentecost。 Pentecost 就好像我们不同的这个宗派有不同的特色，长老宗强调圣经的这个权威跟强调神的主权，所以预定论，卫理公会特别强调神的圣洁，这个不同的宗派有它的特色，浸信会强调敬礼，然后这些不同的宗派强调它不同的特色。 Pentecost 的五旬节派就强调什么？强调这所谓方言跟神医。后来这个 Pentecost 特别所强调的也进到卫理公会，也进到长老会，也进到浸信会，也进到圣公会，后来也进到天主教，是这样的是吧？就不再称 Pentecost 了，原来已经成一个运动了。什么运动？灵恩运动。所以我们所谓的灵恩运动，乃是呢不同的宗派受影响，也强调方言跟你不单单只是 Pentecost 的特色了，其他的宗派呢也受影响，受影响之后，它就未成是一个运动了，所以叫 Charismatic Movement。这 Charismatic Movement 是在1960年代呢开始。请你们为我祷告，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我们东南亚一个很大的有关于圣灵的位格跟圣灵工作跟圣灵当代工作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是想写一本书，我是想把整个系统呈现用图解的方式。你看我的书都是图解图解图解，我一个一个负担呢，我要把圣灵普及化，给圣徒呢，给普通信徒能够看得懂这个所谓的神学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一生里面什么都没做，我帮你读书，读了我了解之后呢，我就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神学给你听。所以你这几天看说我没有讲很深的东西，你都能够听得懂，这神学的东西呢吗？这在神学我们上的东西，我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然后我在消化之后，我用你看得懂的方式写给你看。所以我的书都是图解图解图解。 I capture the spirit of the time, that isPeople today are so indulged in images, 对不对？你看 Google 看什么？看照片。为什么要看 Facebook 啊？连他吃东西，他在拍一个照片放在里面了，无聊，对不对啊？去餐馆吃什么？他拍了放在 Facebook 给别人在看。 每次我都没有知道，我为什么要看你是吧？但是 people are so interested in dancing images, so I capture that facility. I use that as a facility for me to express my theology. 神学很难懂，但是我用图解的方式呢，你就很容易看得懂。所以我说呢，我一个的这个一个最大的我一生里面呢一个巨大的志气，就是什么？把神学普及化，用你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你听，用你看得懂的方式，这个写给你看。那我要做功夫，我要先看得懂吗？我看得懂，我才能够用你懂的方式写给你看。所以我是希望把系统神学用图解的方式呢，每一个论，神学导论、神论、基督论等等，用图解的方式呢，把它这个写成。我看西方世界、东方世界，从来没有人用图解的方式写神学的，没有。所以我一个要计划上，我一定要把神学呢系统神学用图解的方式把它写成。所以我第一本要写的有关于这个系统神学，我要先写什么？圣灵论。因为圣灵论在今天的角度来说呢，是教会里面呢非常受困扰的一个的这个课题。所以到1960年代就产生这个灵恩的这个运动。所以这个是灵恩运动，我们说呢，它有它的五旬节派第一波，这第二波。后来80年代呢，这个 Vineyard Ministry 就变成第三波了。OK, 以后有机会了，我才跟你谈。那从这里呢，你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重要关键是哪一个关键呢？请你听，我在这里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它 summarize。今天我们这整个教会里面呢，这是主流教会 ，mainline church。这是我们主流的这个教会，但是呢，我们也有这个灵恩的这个教会，灵恩的这个教会。这是灵恩教会，灵恩教会今天有两扇门。灵恩教会呢，没有很强的神学，因此他们对思潮是开放的。他们对思潮是开放的，因为灵恩教会呢没有很强的这个神学。你就发现呢，主流教会呢对灵恩教会是开放的。为什么？主流说，哎呦，不要批评他们，反正他们都是传福音嘛，如果他传福音，为什么要去批评他呢？那后来呢，我读到 MacArthur, 这个 John MacArthur 在他的 Charismatic 讲过一句话很重要，他如果有人奉耶稣的名但是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要批判。如果有人奉耶稣的名，结果所传的是另外一个的这个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要批判。保罗有没有这样警惕我们？有，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请听我念。啊，对不起，十一章，对不起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从第一节念起。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遗忘，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以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你们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看啊，保罗提醒另外一个什么福音，另外一个耶稣，另外一个灵。如果有人是奉耶稣的名，但是传讲的是另外一个福音，接受另外一个灵，谈的什么是另外的一个的这个，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批判。你不要以为说他是真的是传这个福音，不是，他传另外一个福音，他传一个什么没有受苦的耶稣，这个成功神学，这是另外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他告诉彼得， 你来跟从我，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接下来怎么话？你们还要为我受苦，受逼迫。受苦的不是一个所谓的 prosperity 的 theology。今天这是另外一个福音，在教会里面传讲。好，思潮，它因为灵恩运动非常思潮非常开放，我们主流的这个教会呢，又对灵恩运动非常开放，同情开放，所以你看，思潮透过灵恩这扇门就进到灵恩教会，我们就对灵恩教会很同情，就说进到主流教会了，这是危险，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一定什么，一定要受警惕。那么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如果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从几个层面呢，它影响这个教会。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有三股的力量呢影响这个教会。第一呢，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的重点在哪里呢？首先它是说没有绝对真理。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bsolute truth. Do away with absolute truth and grand narratives. Okay. 那当他说没有绝对真理存在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呢，你有你的世界观，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世界观，不是你对我错，我对你错，是不同，我们不同，所以你不要说你对我的错，或是我对你的错，不要这样讲人家，啊，我们不同。如果他不同的话，表示说呢，他把绝对真理把它铲除掉。所存在于什么是百花齐放的，我们都是不同。 You must tolerate the differences， 不要以为说你对我错，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理念上的观念，如果你把移到伦理道德，危险了，没有什么一百的，我告诉你，我们只是不同罢了嘛。所以你不要说 人家错你对 OK， 你把这样的观念呢，把它什么把它 transplant 到这个 ethic 的这个时候呢， there's no such thing black and white， nothing is wrong， only that we are different， 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为什么我后来在念完我的神学博士之后，我再去念个社会学呢？我想要把神学跟社会学做一个结合，怎么结合？用批判性的这个结合。那我就从，因为我马来西亚很多的机会呢，有一些政治团体、社团请我讲一些社会课题，那我想如果要讲社会课题的话，我一定要先念那个社会学。为什么呢？如果不念社会学，我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如果我念一个社会，我能够有框架，我有个理论框架来看东西啊，你懂吗？我那时候去念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本来他是在神学支持我的，后来他看到我要去念社会学呢，他又不是念神学，不应该支持他。我想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把这整个这个学问对立化。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你要明白奥古斯丁讲的话，只要是真理，真理没有两个源头，是一个源头神从来的。如果它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看清这个所谓的 secular world 的这个学问，没有这样分法的。因为只要它是真理的话，它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你要接受世界上的学问时，你要批判性的接受， accept it critically。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那我就后来再去念一个的这个社会学，为了使我更加能够明白有关于社会里面的一个框架的这个东西。那框架是社会学的理论里面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吧 ？Postmodern 的这个理论了，后现代这个理论，后现代这个理论的话，如果你用 Postmodern 呢来看今天的所谓的这个同性恋的话，你就能够从大框架来了解后现代。当它铲除这个绝对真理这个时候呢，如果从两个层面来看同性恋的话，请你听啊，那些不是基督教的，如果一个孩子他是男的，他要结婚，他的爸爸说去找一个女的咯，男的就是找一个女的咯，他还说谁说的？我爸爸说的。所以我爸爸说如果你要结婚，一个男的要找个女的，他又问谁告诉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谁告诉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告诉他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我们固有的什么传统。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 他有很大的理由说，如果你一个男的要结婚，你要去找一个女的。为什么？这是我们固有传统的这个价值。如果从基督教更好说了，基督教说为什么要结婚要找一个女的？因为什么？神在伊甸园设立第一个婚姻制度的时候，他没有造两个亚当，他造个亚当一个夏娃。所以如果这样结婚，当然一个男一个女的。还有，如果神不是这样的话，神自打嘴巴。为啥？因为第一章二十八节，你要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全地，这是神第一个的命令。你要遍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海的鱼、空中鸟和地上的爬行的活物。我这里没有机会讲，以后就我跟你讲，这个叫做文化使命，这是我的机构要做的。我要做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 ，Gospel mandate and cultural mandate， 是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所衍生出来的。那如果神当初造亚当、造夏娃之后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话，如果神当时的意念也是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结婚，我看神自打嘴巴。两个男，两个女，怎么生呢？你告诉我，你再怎么动手术都不能够生呢？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在神造的这个时候呢，所以呢，如果神已经命令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么神的意思，你说又是许可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结婚，我问你，这句话怎么成就啊？怎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像神自打嘴巴，啊，我叫他们，这个生养众多，又许可他们两个男两个女结婚，不能够生养，那怎么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呢？所以你看，神一开始造的这个时候是一男一女，神没有造两个亚当跟夏娃。所以从基督教角度，我们回溯到最根本的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结婚要一男一女呢？神说的。当他把这一些呢都把它铲除掉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们要一男一女，那是你的这个看法，我们要两个男两个女的结婚，你不要说我对你错，我们不同。这是后现代所带出来的精神。这个东西呢，你看以前当我们谈到有关于结婚的话，我们通常都很自然吗？一男一女咯，我们是不用再去解释什么这个两个男两个女的这个事情。现在当我们这样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是开始怀疑了，哎呦，可能圣经也许可两个男两个女嘛，对不对？ OK， 我们已经开始什么？我们怀疑我们自己信仰了，我们怀疑我们自己的圣经了。 OK， 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后现代思潮对我们这个影响。后现代还有一个思想对我们这个影响。如果你在东南亚的话，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教会呢，在我们崇拜这个所谓正式讲道之前，有一段时间叫 praise and worship， 有没有啊？有个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其实呢受后现代的影响，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观念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整个传统的敬拜里面呢，一定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什么重点？道，讲台是中心，道是中心。因此呢，在讲道之前的活动呢，都是预备人听道，然后听完道之后，我们就对所听的道有所这个回应。道是我们整个这个聚会的这个中心。今天呢，在这个灵运动里面不再是如此了，他已经不把前面的那个敬拜赞美所唱的诗歌是为了预备人心来这个听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当受不同的教会邀请去讲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说我要讲，他问我了，你目前你要讲哪一段经？我说我讲四篇二十三篇，我讲这个要我说我们好像这一次所讲的 OK。 然后我去那边，我一直千盼万盼，无论前面我说哎呦，诗篇的上面有很多很好听的诗歌，对不对？你们那天唱就很好听了 OK。 你要唱中国调有中国调，你要唱西洋调有西洋调。那么我等来等去万川秋水，结果很失望，前面没有。我是给自己安慰，我再等一下耐心嘛，可能后面有回应呢。再等到也没有，四篇二三篇，为什么呢？他唱他要唱的，我讲我要讲的，或者不拉杠。他根本没有认为说这整个诗歌是应该什么 预备人心讲道能力的嘛，或是回应这个讲台。比如说，嘛，他自己是个中心鸟，他自己本身什么一个中心？因为后现代有一个特色叫 the center， 去除中心 ，the center， 把中心完了，把它去除掉了。如果中心去掉，不就很多中心吗？为什么我要把道作为中心？而且在灵恩的教会里面 ，they marginalize the pulpit， 把讲台推到一边了。我们敬拜赞美可以唱45分钟啊，你讲的不用讲长，15分钟就好了。有没有？有。这是今天的危机，这个危机可能还没有进到教会，但是要提防。在东南亚，这个已经是非常普遍的这个现象了。OK， 为什么？因为这个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后现代思潮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这个影响的趋势呢，影响很广，影响到意识形态 ideological aspect， 影响到 content 它的内容，影响它的 expression 表达的这个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那个受后现代所影响的，他把整个崇拜呢用一个字把它灌起来， worship is a celebration。敬拜是个庆典， that's what they understand。 如果敬拜是个庆典，难怪他所选是个什么，就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没有其他的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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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because they are being so much dictated with their ideology， worship is a celebration。 So all the courses that choose is praise praise praise， 就没有其他的类型的这个诗歌了。啊，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呢，还有这整个后现代有个 expression， 看你我们整个这个敬拜这个嘉华联会，如果嘉华联会的话，这个参与者也是演员，也是什么观察者 ？We are both a spectator and we are both a performer。所以你看，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的这个敬拜里面呢，大家什么拍呀、跳啊、舞啊。They are both a perform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the spectator。 这个是后现代的这个思想，这是今天呢我感到忧心忡忡的，乃是今天教会受后现代思潮的这个影响。然后呢，我们又受什么？又受这所谓的这个消费者主义，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什么叫消费主义？ Consumer is always right， Whatever they want give them，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今天教会里面那你年轻人他不喜欢唱圣诗的，你要唱短，如果你不叫你能够变成什么， We are so very much market oriented， 讲台上信息我们机会的内容 very market oriented。 为什么呢？为了满足这一帮人的这个需要。那这是呢我们说 consumerism 呢也是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的这个方式。当然我们在看的这个时候呢，灵恩运动呢，高举神迹奇事方言为戏引，这样的话偏离了圣经以基督为中心的讲台，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OK， 神迹奇事今天有没有？我个人相信有，但是呢，我们不能够以神迹奇事呢来吸引人到这个教会，不是我讲的，我们发现呢是圣经所给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我给你看一段的这个经文。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讲完这个我就可以把这一堂课把它作为这个结束。请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九到第三十一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事情，有没有啊？那财主跟拉撒路，我不读整个，我读给你听，我讲它里面的内容给你听。财主跟拉撒路都死了，死了之后呢，财主就下到阴间，那个讨饭的就在亚伯兰的怀抱。后来这个财主非常受苦，他就跟亚伯兰，亚伯兰啊，求你叫这个拉撒路用他指头沾沾甜水认认我的手，我真的很痛苦。亚伯兰说，在你我之间有森林隔着，你不能够到我这里，我也不能够到你。哇，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求你叫拉撒路复活，跟我的五个兄弟，我还有五个兄弟，我不要他们来。这一节这个听啊，这一节经文是神呼召唐琼做传道的。我在写他的传记里面呢，这是纪志文在讲有关于五个呼声，一个是第一来的呼声。你看，连不信主的人都不要那一些他的兄弟到地狱啊，因为地狱很受苦。你看，所以他说：“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快快叫拉撒路复活，我还有五个兄弟，我不要他们也来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叫地狱的呼声，地狱的传福音的呼声，连不信主的人都呼喊这个拉撒路复活去传福音给他的兄弟听。所以他因为这样受感动，说：“哎呀，如果连不信主的人在地狱都发出这样的呼声，我岂可不传道呢？”后来他就现成做传道人，在17岁的这个时候。那你就发现呢，当他向这个亚伯兰发出这个呼声的时候，亚伯兰怎么讲？请你听我念呢、啊，请你看第16章路加福音28节开始，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什么？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哪里去的话，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叫人信主的不是神迹，是什么？神的道。有摩西跟先知，早就信了。如果他不信的话，就算你神迹，他也不信。”神很幽默，为啥？神后来叫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有没有啊？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复活啊，对不对？神没有叫这个拉撒路，叫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也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叫拉撒路。OK， 耶稣基督在那个坟墓前面说：“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死人就复活，拉撒路真的死人的嘛？你如果看圣经，当有人告诉这个耶稣说：“哎，你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耶稣在他地方再待四天。为啥待四天？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一个人如果死四天就真的死了，就好像什么三魂七魄，你哭七天不用再哭了。我想他走了吗？他完全走了。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一个人如果死四天的话，他就真正死。所以耶稣当有人告诉他说拉撒路死，他在这些地方再待四天，待到第二次去了之后，给那些人知道他真的死了。按照里面犹太人的观念，他真的这个死了。那这个死人，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结果呢，他就出来。众人看到这个神迹，但是这些人就在后来耶稣被抓到比拉多面临审判的这个时候呢，他问这强盗跟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群众怎么喊啊？钉他十字架，钉他的同班人看过神，看到神迹依然不信，所以不是神迹叫人信主，是什么的道叫人信主。今天灵人运动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以为是什么靠神迹叫人信主。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啊，灵人运动背后那个灵到底是圣灵，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些非常极端的这个灵恩，他们背后那个灵是不是圣灵，我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我打这个问号？请你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请听我念，翻到之后请听我念。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小神及小奇事。啊？有没？我知道我读错的，我故意读错的。 OK， 我如果故意读错了，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你不知道圣经在讲些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教会如果越大神迹越大奇事，你要越小心。不是我讲的，主耶稣讲的。显什么大神迹大奇事了。今天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什么神迹奇事奇之若不，哎呦，这就是圣灵工作。所以我说我打一个问号，他是真的圣灵工作吗？可能是邪灵。我看傻大，我们想象这么笨的，撒旦是谁？ 天使堕落什么？成为撒旦，还有拉了很多小鬼。严格来说，这个堕是天使长，你懂吗？如果你看犹大书，犹大书讲得很清楚，连天使长跟这个撒旦在争摩西的这个事都不敢责备他，他们耶和华责备你。所以撒旦不是笨的，你懂吗？他是天使来的，天使长后来堕落成这个撒旦，然后他堕落成撒旦。我告诉你，天使为什么不笨呢？如果比如说你今天要一个骗子，他要骗人，用假钞来骗人，我看他不会用摩诺波利的钞票骗人的。摩诺波利的钞票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摩诺波利玩摩诺波利游戏，他钞票是很假的。OK， 今天如果他要老千要骗你的话，他的钞票呢？我告诉你，如果有十真钞票有十个保安，十八个保安，他至少有十六个，有两个很小的，隐藏在很小的地方，如果没有小心看不出的，这就是撒旦。撒旦要骗你，以为撒旦是傻瓜，他骗你要以假乱你的话，他什么大神机大骑士。我问你，如果今天有人叫死人复活，你要不要相信？你还要认定是不是圣灵来的？如果今天行大神机里面几乎能够大到呢，几乎可以瞒天过海的话，很多人被瞒骗了。所以今天要非常小心，因为圣经不是我讲，耶稣基督讲的。如果今天有假基督假先知显被兴起，行什么大神迹大骑士，越大的神迹越大骑士，你要越小心。再回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里面，若有人领受了另外一个领，则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是可能有人领受，而且圣殿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请大家听我念，《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特别警惕末世的这个情况，他怎么说？弟兄们，我们主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聚集，我劝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劝你们第二节，无论有灵有原理有冒我的名传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成人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的，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什么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看到吗？这是末世人多大的一个的这个危险，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但真正背后的灵不是圣灵，是邪灵。所以今天那些很大的这个教会，如果是很极端灵恩的，你说它背后一定是圣灵吗？对不起，我打一个问号，不是我打问号，圣经许可我们打这个问号。因为到末世的这个时候呢，他们透过这个宗教的外衣，但背后灵不一定是圣灵，它可能是邪灵，警惕我们一定什么要非常的这个小心。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就发现了确实的，我们碰到这三样东西，那最后我给你拍下，我就不讲了。我们弄到这样的东西，我们要怎样的这个来小心呢？就有几个重要原则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注意的。我这个是少一个，看一下啊，我再拍按一下，然后我再按回去。啊，这个对的 ，OK， 这个对的。我再按它就变整体了 ，OK， 那你把它拍一下。这个是关系到我圣灵论的里面的这个内容了。我总共有13个神学的课程：神学导论、神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论、罪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然后这些是 pure science， pure science 一定有 apply science， 然后就应用的神学、福音与文化、护教学、伦理学、这个 此读信心的神学，然后在这个东南我再教育课程教你如何逻辑思考。这整个13个课程是我到不同的这个地方一年里面呢，在不同地方去开课的，所以希望呢你们在这方一方为我祷告，因为我们在东南亚的征战呢是非常的激烈，需要各方面呢把信徒把他们装备起来。我非常感谢主这次给我有机会在你们当中一起来透过约翰福音书第二章来学习圣经中的这个正道，所以我们三个的单元我们在这三单元把它这个结束，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问题解答，那是另外一段时间，可能我们需要休息几分钟我们才开始，好不好？那我应该把时间交给我们主席，谢谢。
实在是我们要在末世的时候需要警醒。